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开始了西洋中式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上一次的中式哲学的这个绪论，我们可以说站在文化的立场来去讲出西洋文化里面它是2000多年的文化的发展，那么在中式这一个阶段几乎占了一半，而这一半的阶段它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呈现了，就是说第一次在初世纪到四世纪的到三世纪的这一段期间，那么是西方的三种不同的文化它融通在一起，希腊、罗马、希伯来，那么这个融通然后就造就了西方的天主教。那么这天主教很稳定的发展到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一段期间，又有了一个大的其他的，就是跟前面的综合不太一样的层次更高的，也就是说从罗马帝国发展出来的这一个天主教跟原来的这个地中海东岸的希伯来的宗教，还是说犹太教，跟这个地中海更远的东岸新发展的伊斯兰教还是回教，这三种宗教再一次的融合，而融合的成果就是使到西洋有所谓的大学的创立。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人的理性人的知识发展的高峰，而西洋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它13世纪开创了很多的大学，大学里面分门别类，那么研究宇宙跟人生所有的问题，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不管是实用的还是说光是理想的，那么都在那里讨论。然后呢，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有好的大学，通常来讲它是进步跟发展的国家。翻过来一个落后的地区它不会有一个好的大学，甚至我们说所谓的落后，甚至他的小孩子连进小学的机会都没有，那何况讲到大学。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了解的西方的世界它有这两次大的融合，去使到他们的这个精神很多元，使到他们的心胸比较广阔，他能够接纳很多很多不同的跟自己不同的意见，然后有能力把他们综合起来，去污存清，把他们好的东西留下，把不好的东西排除掉。这样的话它是西方的社会它就能够发展能够进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今天真正的进入到西洋中世的那一段期间，尤其是在早期，我们说当基督宗教的一些信徒还耶稣的弟子们还是耶稣的弟子的弟子们，那他们到罗马，那为什么到罗马？因为当时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而这个希伯来的民族所在的地方，这个犹太还是以色列，这些地方是罗马的殖民地，耶稣是在殖民地里面传道，然后开创了他的一个宗教，把希伯来的是如民族的宗教改变成普世的宗教，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上帝不只是为犹太人，他为全人类。那么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观瞻，就使到他的弟子们到罗马，到当时的首府去传道。所以当基督徒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宣扬的教义，博爱也好，平等也好，那使到罗马的贵族跟他的奴隶制度殖民政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们说罗马的政府迫害了基督徒300年，300年里面不知道杀害了多少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今天诸位到梵蒂冈到罗马去游历，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斗兽场，它还留在那里。那么这一些这个硬体的证明，可以说在当时来讲，三种的文化，希腊、斯巴的罗马，在融洽的经过了很多人受苦受难，在把生命都抛掉，抛头颅舍月色，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就促请了这三种文化的融洽。所以在公元313年基督宗教自由，393年80年之后，基督宗教变成国教。那么这个基督宗教变成国教，在西方的这个发展里面很重要，因为开始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他们用的是高压的政策，可是到了基督宗教不使用高压政策，它是用一个制度，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定点。时间的定点就是工作6天休息1天，空间的定点就休息那一天进教堂，那么在教堂里面实践还是说实习这个平等，因为不管你是帝王将相，他是贩夫走卒，大家平起平坐，在教堂里面没有分等级，不排位置，不管你是多高的职位，在社会上多有钱多有名气，他不管是他多么没有名气，他是怎么无名小卒，在上帝面前大家平等。所以念同样的经，读同样的诗，然后听同样的道，分同样的饼，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可以说基督宗教对西方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人人平等的基础，而平等的理由是在于上帝，在于宗教，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社会上当然有地位的不同，有尊贵的高低，有贫富贵贱，那么有权力不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可是在上帝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人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所以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是从经典。所以我们说中世很重要的就是两种经典的权威，使到这个中世的哲学可以去发展，可以拿来做典范呢。希腊来讲有柏拉图的著作，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么然后呢，斯巴莱他有旧约圣经，到了耶稣基督，到了天主教，那么有新约圣经。所以柏拉图的经典、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可以说是有希腊哲学的智慧。那么希伯来的旧约经典跟耶稣基督宗教的新约经典，它可以说是宗教的启示的经典。哲学的经典它走的路线是想办法从人，透过人的认知的能力，透过人的天生那些认知的功能，就找到上帝。所以它是从人到天的一条进路，用我们中文的就讲，它是走下学而上达之路。所以下学而上达，就从人，从世界，从看得见的东西推论到看不见的造物主。那这是希腊的智慧。那么希伯来的智慧，这个旧约圣经还是基督宗教的智慧，新约圣经它不一样，它不是从人到天的一条路，它是翻过来从天到人的一条路。因为上帝在讲话，因为上帝在参与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是透过先知，透过圣王向老百姓讲话。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不是说上帝透过水，而是他亲自降凡，而耶稣基督是人间的上帝，那么他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上帝，他跟我们一样会欢笑会流眼泪，他跟我们一样会受苦会受难，他一样会死亡。那么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不单是死了，他也复活了，所以把前面的会丢掉生命的罪恶 圣水，用浮佛来去补偿它，来去提升它。所以在某一类的时候，我们说这两种经典的这个交融，就是希腊的哲学的经典跟希伯来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圣经，这两种经典刚刚好就处理了哲学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叫天人之际的问题。而在这个天人之际的问题里面，哲学走的路是从人到天，神学也就是说宗教走的路从天到人，所以一个是理性的道路，一个是启示的道路。理性跟启示互相的游走，就使到天跟人有一条通路，还是人跟天有一条通路。那么刚好这个中世1200年的期间，前面的600年可以说是教父哲学的时代，后面的600年是四灵哲学的时代。那么教父哲学是什么呢？所以他所关怀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天人之际的这两条路上，一条从人到天的上上的一条路，跟另外一条从天到人的上下的一条路，把两条路拉到一起，就是他这一条大路造成的，是教父哲学所造成的，是一条向上的道路，从人到天，从天到人，从人到天，那是哲学的路，那是希腊的这个文明的长处。那么从天到人，那可以说是一个启示的路，是宗教的长处，也就是说从传统的希伯来的宗教跟新生的耶稣基督的宗教，所以他们把这两条路合并成一条宽敞大道。而这一条宽敞大道呢，有去有回，就是向上的道路。那么后面的600年，这个四灵哲学他就觉得这样的向上的道路还是会有问题，是吧？有的时候会相撞之类的，所以他觉得两条路应该分开，应该隔开来。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教父哲学要把信仰跟知识两个东西变成融通的，两个是可以互相的来回游走的。那么到了四灵哲学，他觉得这两条路要分开，这个信仰的一条路跟知识的这一条路要分开。那么分开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大学里面，在人文学院里面研究的文史哲，研究的这个文学历史跟这个哲学，当然谁都知道文史哲的意思，那就是把人性的三个基本的功能，所谓的知情日，把他们三个都分开。那分割的时候，在情方面是文学去处理，日方面是历史去处理，那么知呢是哲学去处理，所以知情日就变成文学院里面的文学、历史、哲学这三个事。那三个事事实上都是讨论人文，分开来就讨论人的知情日。那么这个知的方式可以说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门路。可是这个知在文学院里面是去讨论这个哲学，到了13世纪的时候，神学就是讲宗教、讲启示、讲信仰，那是由神学院去负担。所以神学院跟哲学院，在西方来讲，西方不叫文学院，西方的文学院叫哲学院，所以它哲学跟神学分开，也就是在大学里面分有两个不同的院去处理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说信跟知，信是神学院讨论的问题，知是哲学院讨论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四灵哲学的那一段期间就把信跟知分开来讨论。当然我们在这里知道的柏拉图他的这个经典，他35篇对话录，他开始了讲宇宙的奥源，然后把人放在宇宙中间，让人也有奥源，因为他的灵魂是属于宇宙的观念界，他的肉体属于宇宙的感官的世界。那么然后呢，柏拉图不但只讲了这个奥源，还讲了来世， 很讲到彼岸，当作人生的归宿。那么然后呢，他觉得今生今世是人的活动的空间，那人要美化这个世界是人的使命，所以建立了理想国。那么他的理想国是很讲究法律法治，什么东西都井然有序。可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他的著作的东西所讲呢，是提出一条从知识论到神圣说到伦理说，把知识论当作哲学的入门，把神圣学当作哲学的体，把伦理学当作哲学的用。他是要从下学而上，他这条路能够畅通，然后呢，以伦理当作他的基本的思想。所以柏拉图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他的弟子不太同意，他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社会。可是我们说，当发展到基督宗教这个中世的时候，就这伦理道德还是不够，它应该更上一层。因为伦理道德告诉你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那宗教呢，就不只是这个。宗教觉得你要有奉献牺牲的精神，你要有服务的精神，你要有爱心，你要有慈悲心。那么宗教是比较积极的，所以在旧约圣经一共46部，它可以说是上帝的人文化，就是透过天人之际的先知还是圣王，他有一些预言，有一些预述啊，然后讲了选民的苦难，等待救援的这个心情。新约圣经呢，一共27部，这27部新约圣经里面是讲什么？讲人间上帝，就上帝已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他亲自降凡来到人间世，因为他也想知道究竟人间的苦难是怎么样，他亲身忍受了人间世的苦难甚至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几个重要的经典，就柏拉图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成为我们说中世哲学发展历史里面的一些最主要的参考的资料。中世哲学当然不是把那些这个经典把它念熟，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它至少会提供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式，而思考的这个方式就是使到人他了解到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说在四人哲学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个大学的创立，大学本身的这个学问，它是包含了那么多层次，把人跟自己，人跟人，人跟物，人跟上天，这些关系把它理清，而且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的学问研究的主题，然后这一些学院相互之间聚合成一个大学，在同样的一个校园里面研究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